上帝是谁，他到底什么样，他的性情如何，啊，不管你自己怎么想，不管别人怎么讲，我觉得都不如听听耶稣怎么说的。那么全面考察耶稣关乎上帝的话呢，很自然的就分成了天父、耶稣、圣灵三部分。那么首先讲耶稣怎么论天父的。耶稣从上帝那里来，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呢，他就一面讲上帝说出来给我们听，一面讲上帝活出来给我们看。下面列的这些只是考察他说出来的部分，没有考察他活出来的部分。上帝就是灵，上帝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是最基本的哈。所以说基督徒不拜偶像啊，这个都是从这里而来。上帝是独一的。文士问他的时候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呀，你要听主上帝是独一的主，这个独一性，上帝是至高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上帝的至高性。上帝大过天地万有，他说呢，上帝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不能指着天起誓，不能指着地起誓，天地是上帝的座位和脚凳，上帝是无限。他说，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上帝在暗处。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还有祷告的时候、行善的时候、进食的时候，都不要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暗处查看你，上帝洞察人心。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在人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上帝的眼光与人相反，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一点我们常常忽略掉。上帝的看法不是人之常情，上帝向聪明人隐藏，向婴孩显现。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在上帝那里人都是活的。上帝的命令是永生，经文呢，我就不一一的去讲。上帝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上帝无微不至，他的大能和大爱是无微不至的。讲麻雀，神不允许的话不会掉在地上，讲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上帝做事直到如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知道。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创世纪里边讲，上帝六日做工，第七日就安息了，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是什么关系？那个讲的是创造的工，那现在耶稣讲的做事呢，是指养育、保守，而且包括启示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救赎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帝知道人的一切需要。上帝希望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你们自己所需要的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要知道，上帝早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们还不如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上帝赏赐寻求他的人，上帝愿意给人最好的，就是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而且有儿子求饼不会给他石头，求鱼不会给他蛇，会把更好的东西，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这是上帝的本性。上帝完全慈悲，完全慈悲这个概念好多的神学不把它放进去。什么叫完全慈悲呢？就是照好人也照歹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恩待的、忘恩的和作恶的。而且他要求我们也完全，要像父这么完全，我们也要慈悲，像父这么慈悲。这一个绝对的善、绝对的爱、绝对的恩典，很多的神学不把它概括进去，或者是很多神学家不相信上帝是这样，你知道吗？在他们心目中，公义、上帝的公义起码跟上帝的慈爱是平分秋色。所以这句话是把爱凌驾于所有的上帝其他品行之上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总纲。其实耶稣讲的非常清楚，这为什么他们很多人不喜欢回到耶稣，因为一到耶稣这儿，耶稣就都讲爱呀爱呀，就像我们讲的托斯托夫斯基那个小说里边那个红衣主教是吧，就把耶稣给抓起来说，你老讲爱呀讲爱呀讲恩典呢，你讲完就走了，这些刁民们谁管？ 但是耶稣就这么说的，所以这回到我们的原则，我们就是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就是这么说的，讲的这么不合情理，连人的公义都达不到，人的公义还是非分明、善恶分明的，爱憎分明、敌我分明。这个可好，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忘恩的跟作恶的都一样对待，还拿太阳说事儿。那就是耶稣所讲的吗？而且耶稣最感人的话、最震撼人、最征服人的话就是这些话。如果他也讲上帝审判你们，还用他讲？要讲上帝审判你，不如回教讲的厉害。你要讲守这种戒命、那种戒律，你不如佛教守得多。佛教连肉都不吃的，你守律法，犹太教几百条，你现在还守着呢。耶稣征服世界的力量，就是他这种反常的、人们没法理解的这种恩典，就像老父亲对浪子，就像母亲对怀里的婴孩。其实我们在大自然中，在上帝的怀抱，不就是这样吗？你说有什么好吹的？吹自己能这个能那个能行善，能行什么善呢？上帝要我们彼此饶恕，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上帝不愿意看到人迷失，哪怕一个人、一只羊，哪怕一块钱丢了以后，他都会找回来。我觉得耶稣啊，就仿佛是在不经意中，方方面面的信手拈来啊，勾画出一位完全的上帝，非常通俗生动、妇孺皆知的生活用语，但是描绘的这个上帝是深奥莫测、一反常态、跌破人的眼镜的这么一位上帝。仔细品味这些谈话，我们能体会到上帝的本体、上帝的全能、上帝的眼光、上帝做了哪些工作、上帝怎么显现、上帝供应我们什么、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心意等等。耶稣其实都讲了，越品味你的心胸越宽广，越品味你对上帝越有信心，而且越爱上帝，因为你能越看到上帝的爱。你越看到上帝对你的爱的时候啊，你就会越爱上帝。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爱神。我们原不懂何为爱，爱是从神来的。你所有对神的爱，全是神对你的爱的一个反光。人要谦卑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爱神。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原不懂何为爱，是神先爱了我们。在神的爱里，我们彼此相爱。耶稣也是这样讲的，我怎么爱你们，然后你们照着我的样子去彼此相爱，都是神的爱在先，人的爱在后。那你不能倒过来说，你人爱了神，神才爱你。哎呦我天哪，这种观念真的是非常的害人，这是对神的蔑视。说直白一点，这种不承认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不相信神无条件的爱我们，认为神是跟我们交换，就像税吏一样，税吏也爱那些爱他的人，这是对神的侮辱。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那么愤怒？他们就是一切都是有条件的，这个病人是不该得医治的，因为他是受咒诅的，这个罪人是不该得赦免的，因为他是受咒诅的。他们就不懂神的爱是怜悯，像审判夸胜，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所以我在讲，为什么回到耶稣来认识上帝？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真认识上帝，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所以现在我们对上帝的好多概念呢，要归结到耶稣。你不归结到耶稣，你引旧约，旧约的好家伙，就摘那些句子，句句让你死。我就想起沙漠教父，有一个老教父给那个徒弟抄了一段圣经，弟子说：“阿爸呀，你抄的不全的，中间漏了很多。”那个阿爸说：“你先把我没漏的抄下来的行出来，然后我再把那漏的给你补上。”这是律法为什么要被恩典取代？靠恩典来成全，靠律法本身成全不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回到耶稣，回到耶稣。上帝真是完整、全面，而且把圣经前前后后、新旧约，把那些片言之语都能够串起来。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如果回到耶稣这位上帝，可以用四个字：第一就是灵，第二神就是爱，第三神就是光， 神是众光之父，生命之光，也是世界之光，也是公义之光，照亮人心。第四呢，他是能，上帝凡事都能。这四个字全是圣经上讲的，这是关乎父神。那么第二部分，耶稣讲自己。耶稣是天父跟世人的接触点，就是神跟人、天和地的结合处。大凡说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说的都是人类难以置信的。他讲自己讲的非常多，为什么？就是苦口婆心呢，推心置腹的，不停的恳恳的劝我们，你们要相信我，你们要相信我，我真的是天和地的结合处，我真的是神与人的联合点，我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不借着我，真的没人能认识神的。你们想认识上帝的，一定要借着我认识啊！我在他里面，他在我，他那个说那个话说的那个恳切，恳切的不得了。所以后来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点，若不借着耶稣，无人能认识真实的上帝。这就是关键的一点所在。这是为什么基督教在西方衰落衰败？因为他们人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为的东西、阐发的东西越来越多。就不是唯独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就像我就引那个波斯卡尔的话说，他说我们为什么理论的说明都很难打动人，很难让人认识上帝，因为你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你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你没法认识真实的上帝，也没法打动人。耶稣讲自己呢，从自己的来源啊，自己的权柄、使命、目标一应俱全。我下面简要的把它概括一下哈。第一呢，耶稣是上帝在人间的表明，这一点很清楚。上帝什么样，是借着耶稣向我们人类表明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后来保罗概括，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是唯一的表明，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与父原为一，这是耶稣讲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等等。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讲他跟上帝原为一体。然后呢，讲到上帝是在他里面。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你注意啊，这一类的话讲的太多了。他不厌其烦，不停地讲。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是个说话很简练的人，没有费字的。他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太重要，太重要了，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犹太人拜上帝，但是耶稣说，你们只能借着我，你们知道这一点吗？所以他这个话不仅是对犹太人说的，是对全人类各种宗教的没有宗教的人说的。他为什么这么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说这件事？就是说，我真的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我真的是圣灵的化身，我真的是道成了肉身。若不借着我，真的没有人到神那里去。反过来讲，若借着我，谁都可以到神那里去，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教恰恰时间久了呢，就不珍惜了，再也不知道耶稣是多么排他，多么绝对，多么不能跟其他东西并列。你把任何东西跟耶稣并列，都是贬低了耶稣。耶稣行天父所行的事，不仅是表明了天父而已。我若不行我父的事儿，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看他做神迹奇事，他爱人救人，也都是为了让我们借着他来认识天父，来进入天父的爱，这个真是苦口婆心呢。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人呢，作为一个人，你活在世界上活一趟，走一圈，你如果抓住这一点了，抓住耶稣了，耶稣就是宇宙的创造者，跟我联系的中介，我借着耶稣就可以与天道合一，与上帝合一。你抓住这一点了以后，你踏踏实实。这生死置之度外了，我的体会就是这种体会。世界管他天翻地覆呢，对不对？管他怎么怎么着呢？你有了这个永恒的入口，当然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 你要读通论的话，你良心不安，你晚上睡不着觉，掉头发，失眠，长皱纹。我这不是咒诅啊，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了，你不可能不去疯疯癫癫的去传的。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在雅各井的井边认出耶稣来了以后，她屁颠屁颠跑到城里去抖了自己的丑事，她不能不传的。真认识耶稣的人是不能不传耶稣的，特别是对自己所爱的人、家人、亲人、朋友、同事。耶稣下面又讲了一段话，他说：“上帝比我大。”耶稣讲的非常真实，他不是漫无边际的说，他是按照真理来说的。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因为我到父那里去，父是比我大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还有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些话是道成肉身，题中应有之意。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是无限的嘛，无穷的。但是成了肉身，就要进入时空。他一进入时空，就要受限于时空。上帝要活在肉身里，就不能不受肉身的限制。比方说时间的限制，他要入世，他要成长，他还要离开世界。还有受限于空间，他降生在以色列拿撒勒，他必须有个点。受限于文化，希伯来文化。受限于语言，亚兰语、希伯来语。他大概他会说两种语言，他不会讲中文，不会讲英文。受限于生理机能，什么生理机能呢？他饥渴，他劳累。你上帝还会饥渴劳累吗？ No， 上帝他从来不打盹的。耶稣还打盹，还得睡觉。也受限于他的心理机能，他有喜怒哀乐，我们都看到圣经里都有记载。可见呢，上帝借着一个有限的人入世，来抚救我们，来满足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让我们能看见无限的上帝。他自己必须变得有限，进入有限。这就好像那个沧海，虽然浩瀚，但是要把它的水装到一个小瓶里，必须有个漏斗，才能流进我们这些小瓶里去。那耶稣就是那个漏斗，他的一头是通着那个浩瀚的大海的，另一头是接着我们这些狭窄的心胸。那怎么办呢？有限的心胸，天人中介嘛，天人之间的中介，我们得救是靠着他，神借着他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们借着他归入无限的神。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下面，尽管如此，上帝依然是上帝。虽然无限在有限中展开他自己，他所展开的依然是无限。虽然上帝是在一个人身上显现，但是这个人所显现的依然是上帝。明白我这意思啊？就像一滴水，它映出太阳的光，虽然它是一点点，但是它映照的是太阳的光，不是月亮的光，不是手电筒的光。由于凡是可以借着人向人表明的，神呢都在耶稣身上表明了，所以呢，耶稣就是人唯一可以完全认识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人可以完全认识的上帝。这么说，上帝就在那里，但是你没法认识。那借着耶稣的认识，就是唯一的认识，就是唯一的认识。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可见耶稣头脑多清醒，多诚实，他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耶稣说话太夸张，错了，耶稣说话非常严谨的。耶稣谈到是上帝差派他来，他来，他说我并不是由于自己，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你看他说的多清楚，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我们是借着认识耶稣才认识上帝。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我来的，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上帝建立耶稣，上帝不仅是差派耶稣，而且是上帝建立耶稣。他说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还有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还有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都讲了一个原理，一个观点，就是耶稣是天父树立的，是天父印证的， 他不是他自己，那是天父在世上的工作。上帝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了。他说父爱子，一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很有意思啊，一方面说父比他大，说父差派了他，然后说父建立了他，树立了他，然后接下来就讲父把一切都给我了，都给我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而且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而是把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了，回到他的绝对。耶稣呢，是上帝的出口。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就是上帝的教训借着耶稣说出来的。他说我没有凭自己讲什么，唯有父他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而且耶稣是上帝的入口，上帝的出口是指上帝借着他向我们说，向我们做。那上帝的入口就是说我们借着他进入上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他说我就是羊的门。你看他又是出又是进，他是上通天下通地，上通神下通人，他是神向人活出来，又是人向神活出来。上帝的救法真是奇妙。我们散步的时候看着满天的繁星，或者看着这个山川大地、白云蓝天，我们会感到这个宇宙太奇妙，这个道太奇妙、太伟大，是吧？但是我们无从下手，只能这个望天兴叹，诗人发点情怀，而且发出来的情怀还是朦朦胧胧的，就朦胧诗一样的东西。那耶稣说：“我来了，我把上帝的爱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而且呢，我还清清楚楚地活出来。十字架跟阳光是一样的爱，你们知道，阳光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十字架就是用耶稣的命活出来的阳光啊！如果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没法理解耶稣，而没有把耶稣这个圣子跟圣父完全的连起来，因为圣父跟圣子是连着的，他们是不仅心连心，而且命连命。最后我们讲到圣灵，耶稣论圣灵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很全面。他本身是圣灵感孕所生，他一生呢凭圣灵行事，他离世之后呢就把圣灵赐下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耶稣就是那灵。耶稣谈论圣灵谈论了以下几点，一个就是上帝是灵，也就是说灵跟上帝是一体。他说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有上帝的国就有上帝的灵，有上帝的灵就有上帝的国。圣灵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对吧？圣灵在我们心里，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圣灵与耶稣一体，他不仅与上帝天父一体，而且与耶稣一体。她怀孕是圣灵，这个不用说了。那个受洗的时候，约翰说圣灵像鸽子降下来落在她身上，后来又说圣灵给她是没有限量的，她跟耶稣是一体的嘛。她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我若去了圣灵就来。那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三年多传道哈，圣灵是全部在耶稣身上，无限的圣灵全部在他身上，所以他的门徒一点都得不着，胆小怕死，软弱无力，都是那样。但是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把圣灵赐下来，个个英勇无畏，那都变了个人一样。为什么耶稣不去圣灵就不来呢？很简单，回答就是圣灵全在耶稣身上，一点别人也沾不着。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呢，那个时候集中在他的圣子向人类说话做事。圣灵是真理，从父那里差保惠师，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他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后来又讲，你们现在承受不了，好多事告诉你们呢，你们承受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看这个圣灵的工作多厉害，多伟大。 我们无法进入的真理，他把我们引进去，引进去。我的体会就是这样啊，光用脑子想，进不了真理的大门。圣灵引导我们进真理，不是靠头脑，靠思辨，靠辩论。所以千万不要多辩论，不管谁说什么辩论，辩论，辩论，辩论不解决问题，自己去祷告解决问题。圣灵是能力，不仅是真理。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圣灵一临到，能力就来到。圣灵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医病赶鬼的能力，平静风浪，死人复活的能力，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都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这个圣灵就更不是道理了。你如果想思辨，想靠道理，靠自己说服自己，或者用道理来说服神，让神来医治你，没门儿。投靠，相信，信心跟道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信心就是在毫无道理的时候还信，那叫信心。现在我们为什么行不出神迹来了？因为他都是讲道理，从头到尾都是讲道理，台上讲道理，台下的弟兄姐妹们全学会讲道理了。圣灵是圣洁，他是真理，他是能力，他是圣洁。40天魔鬼的试探，圣灵与他同在，引导他去接受圣洁的洗礼。受了约旦河的洗礼还不行，还要接受圣洁的洗礼。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全是圣洁的功效。圣洁的功效，圣灵是生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而且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人若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我所赐的水，人喝了就永远不渴，直到永生。这个水其实就是圣灵。以上就是耶稣谈论圣父、圣子、圣灵的话。神学上经常提到三位一体的奥秘。其实我们知道，之所以叫奥秘，就是人不能完全明白的意思。所以你一面说这是奥秘，一面把它解释清楚，这本身就是不合逻辑。奥秘就留给神吧，我觉得就是这样。显明的是属于人，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所以我在想呢，我的建议哈，这只能说是建议，就是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圣经说多少我们就听多少。虽然个人的理解、综合、比较、分析在所难免，因为每个人一出口你就会有这些东西，分析啊、理解啊、综合啊、对照啊等等，在所难免。但是呢，我们应该时刻意识到一点，就是任何试图将上帝的奥秘理性化、系统化的表述都是很危险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人为者为也，你看那个伪善的伪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一个为，凡是人做的东西都有假的成分在里头，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现在有个词叫 organic， organic 就是上帝亲手做的，没有经过人手加工的东西，那是 perfect， 那是纯的。你只要一加工，你不管做任何加工，哪怕从种子上加工，从基因上加工，成长过程中喷农药施化肥，然后做下来之后加防腐剂，只要你在整个它的成长过程中，哪一个过程中，哪一个步骤上你加了人的手，就是不是 organic。 所以说理论这个东西，我自己学哲学半辈子，我是从心眼里看不起它，因为我从它里边出来的。谁要是讲理论，我是不想讲，因为说不清。历史上几千年谁辨赢谁了，几十个哲学大流派谁也说不赢谁的，个个能说，比我们能说多了。谁服谁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感觉主义、直觉主义、生命主义、实证主义，你说谁能说服谁？我们辩论神学问题，2000年教会历史，谁说服谁了？我就觉得有点像那个山上的那个干草，每年长起来干了，干了你根本别想指望让它变绿，它干了就是干了，怎么办呢？长出新的绿草来取代它。我们的愿望老师说，我说服你，干草吧，绿了吧，绿了吧，那没门儿。我跟你说，你听我的话，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感谢你来把上帝本体的真相向我们显明出来，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你有形有体的活了出来。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认识你自己，更多的认识圣灵。我们特别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着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越是进入你的真理，就越是宽广，越是辽阔，越是恢宏，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可怜无助。但是我们却不因此而丧胆，因为你就是爱，你拖着我们，你带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出口，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使女，在地上荣耀你的名，为你的国而活。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